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
Hello。
Hi。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留学申请的准备最后一集，也是本季的最后一集。
跟着 Rachel 嗨起来。
对，那在开始前呢，我们有一些业配，不是要自我推销的一些一些东西。首先呢，就是我们的 YouTube 跟 KKBOX 都有放上我们先前的集数，所以除了 Apple 啊、Spotify 这些地方，你也可以在 YouTube 跟 KKBOX 上面听到我们的 Podcast。那欢迎大家呢多多推广跟订阅，因为目前的订阅数可能比较少一点。
目前好像就是都是三个人。
对，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底前可以获得 KKBOX 的大奖。
请大家帮我们冲上排行榜。
没错，好，那为了要推广呢，我们之前有一个粉丝啊，有私讯留言说想要除了 SOP 之外，也想要看看我们的 CV 怎么写的。那请问田宁，我们要怎么获得这些 CV 呢？
对，很感谢那个粉丝鼓励的话，然后让我们知道，哎，我们分享我们以前写过的东西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希望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履历有兴趣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推广我们的 YouTube 跟 KKBOX 的平台。所以呢，就是帮我们订阅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就是订阅 KKBOX 这样。然后订阅之后就截图，然后传给小编，告诉我们你 YouTube 或 KKBOX 的账号是什么这样。那我们 check 之后，我们就会跟 SOP 一样，就是发一个 Google Drive 连接，然后里面就会有我们三个的履历给大家看这样。
对，然后 YouTube 的可能频道比较新，所以直接搜可能不一定搜得到，所以我们会附上YouTube 连接，就直接点进去就好了。
没错，
对，现在直接打戏骨一千零一夜是完全找不到东西。
对啊。好，那这就是一些我们的 YouTube 跟 KBOX 的频道的一些资讯。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聊，就是田宁跟明彦，你们那时候是怎么入门就是留学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领域有哪些资源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资讯，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那时候好像比较单纯，就是都是可能靠学长姐这样，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问学长姐。对，然后因为刚好那时候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因为同一届也是大家都一起，就是很多人都在准备申请，然后可能就可以互相讨论这样。然后那时候也跟明彦一起准备。明彦，你那时候有看什么特别的入门资源吗？
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就都是看各大学校的官网，其实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你打到那个系 的首页，然后按 apply， 就是好像是多少号或什么 potential incoming student 之类，然后那些就会想写清楚的写 step one step two， 然后怎么样申请，这样就要记得看清楚这样。还有他们都会写说 SOP 跟 CV 的格式，哎 CV 不会写，就是 SOP 的格式长度限制。然后像 Berkeley 比较特别是它会分成 personal statement 跟 statement of purpose， 就会分两个资料，就跟其他学校不一样。就要看清楚它格式这样。
哎，对，那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特别讲到 personal statement 这个文件，因为有些学校还除了 SOP 之外还会看 personal statement。
就 personal statement 比较着重在你的个人的 background 吧，然后你的 background 为什么会 fit 这个学校，然后 statement of purpose 比较像是你对这个领域跟
的兴趣在哪里，
然后为什么要来读这个学校，感觉有重叠的地方，但是也有可以着重不同的点这样。
personal statement 好像就可以多讲一点个人成长的故事。
对对对对，说你什么时候，例如说国中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什么科学小实验，然后就发现就是对科学，不过这故事有点老套，可以自己讲一些比较特别的。
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自传。对，那我想问你们那时候听学长姐是他们回来分享讲座吗，还是你们就想要留学然后就去问一些有留学过的？
我是想要留学然后问，就可能直接去私讯有留学过的学长姐这样。
那你们会办讲座吗？
好像倒是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在台大电机系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听到有类似相关的讲座。
OK、
啊。倒是那时候后来 Mason 其实他开始做起来之后，有邀请很多之前出国的学长姐会去讲，
嗯，
就是 Seminar 这样。
对，希望台大电机系可以找我们回去分享。
哦，台大电机好像有一个东西叫做 EE Chain， 有一个 EE 到 EE Chain， 然后它会连接学长姐跟学弟妹这样。
哦，
嗯，对啊，可以。如果是电机系，台大电机系的话，可以的学弟妹的话，可以去看那个 EE Chain 的相关资讯。我相信清大跟交大跟成大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东西。
对，好像有配对一个学长姐。我那时候配到的学长好像是 Scott 哎、欸。
哦、
好像是 Rachel 现在的
哦，我们
主管
是
公司的主管，嗯，
哦 ，OK， 那这样我想一想，就是其他学校准备留学好像还蛮厉害的，因为他们应该很少学长姐出国。
那时候港大的学生很厉害吗？
啊，没有没有，港大也是有人出国，我是说有一些学校可能比较没有资源，那我就会推荐我的入门资源。
好，
我自己那时候就是去 PTT 版。看那个 study abroad 版，就是留学版，那上面有很多人会在录取季的时候，就放榜季在四五月的时候开始 po 一些录取心得文。我自己觉得那些 文章读起来蛮有用，是因为你可以大概知道他们的整个流程，然后一些小故事，然后就是大家的心路历程，就是蛮激发自己就是留学的申请动力啦。然后
你该不会有看过明艳之前的文章吧？
我好像隐约有记得有什么神仙眷侣这个词出现在留学版上，但那时候我不认识你们两个，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对
哦、oh, 对，明艳她有呕心沥血写了一篇那个分享文在上面。
对，所以大家去study abroad版可以查查明艳的账号是什么，
我的学号
101901054059
其实它就都会有字底还是字底文了，就是你可以去看，然后就会分类说我要看留学的心得文，然后什么科系，然后就有很多。对，
欸，现在的字底文是我室友做的一个小工具，留学申请小工具
哦，
大家可以去用用看，就是可以收。用那个工具可以搜学校名称啊，然后可能 GPA 之类的，不知道。
你室友现在是版主？
嗯，
你室友现在是版主？
不是不是，他是做那个工具的，然后他有 po 文分享，
然后被字底的。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用他搜以前的录取文，这样子就会比那个用
港大的室友
搜寻啊，我室友
现在室友，
哦，是现在的室友，
现在的室友
Elvin
对啊，
哦，好酷哦，
嗯，
哎 ，Elvin 有出现在我们的 podcast 播。
对呀，啊，大家可以去用用看。
好，
对，然后另外一个资源呢，就是一亩三分地。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熟不熟？它是中国的一个 app， 但是它就是你也可以申请，也不需要，应该不需要绑微信吧？哎，现在可能要绑微信。总之呢，大家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它会需要养一个账号，因为有一些文章是有限制，你要多少积分你才能看。然后你要每天登入才能获得积分，对，
好像是200，然后你创账号就会送你50，
对对对，然后它还有一个 每日什么签到答题，也可以拿一些分数这样子。
对，所以好好答题的话，你一天加两个嘛，所以从150，你过两个多月就可以得到权限，然后就会看很多有用的资讯。
对，大家可能觉得蛮麻烦的，但其实一模上面真的很多资讯，我觉得
就出国之后。找工作也蛮有帮助的，
对，他是一路陪着你从留学前到申请留学，然后到留学，然后再到找工作，然后甚至到跳槽，你全就是可以用这个 app 看到很多
应有尽有的资源。该不会 Rachel 你是譬如说 高等会员之类的吧？
我没有啊，我那个有时候放着那个大米就烂掉了，要重新养一些大米。对，
所以你从大学就开始用了？
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才开的吧？对啊，
嗯，
然后一路用到可能找工作，找工作完就没有再用。
了解，
嗯，好，那你们还有什么入门资源可以分享的吗？
我们的 podcast，
嗯，
没错，
今年开始可以推荐给那个新生。
对对，然后刚刚 Rachel 讲的就比较偏是申请前的一些资源怎么样找，然后 申请送出之后，有一个网站叫做 Grad Cafe， Grad 就是 graduate 的前四个 letter G R E D， 然后 Cafe 就是
GRAD
Cafe， 然后就是 Cafe 就是 C A F E， 对，然后上面就会有人，因为也是一样，有是中国的网站，然后就是有人录取，收到录取通知或是被拒绝，就会 po 上去这样。然后通常概念是这样，就是你看到你相同的 program， 然后相同的 degree， 有人 po 录取，那可能你就不是在第一线被录取，然后如果你没有收到 reject 的话，那极有可能也是在排队中这样。
嗯，你也可以查查看之前，就前几年你的学校大概是什么时候放榜，那你就在那一天的时候坐立难安。对，
那所以很准吗？就是如果前一年是在那个时候放榜，隔一年通常
应该都差不多。
差不多 ，Berkeley 跟 MIT 通常都同一天放，都是1月31或是2月1号。
而且你会知道它是同时放 accept 跟 reject 还是慢慢放，对，因为大概知道你没有收到 acceptance， 大概就是rejection 这样子。对，
好残忍。
通常就是 accept， 然后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被 hold 住，就是学校也不想要浪费这些 candidate， 然后就会从后面开始砍，然后就是慢慢 reject 这样。
对，大概是这样。好，那大家都对这个入门志愿有点概念了，那我们来最后来聊一聊，就是时间轴吧，就是留学申请整个时间轴。我们前面介绍了其实很多主题，那我们帮大家统整一下，你大概就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分别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田宁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们这边就是先假设说是应届毕业，然后就直接出国读书的话，那你的申请的时间大概会是，在大四的那个上学期12月中的时候会是你学校的 deadline， 至少我们那时候的经验，大部分学校是那个时候。那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假设你现在还是大一刚进学的学生的话，那就有很多完整的3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这样。那其实我们 podcast 前面聊过的主题也是有稍微就是帮大家就是用顺序来做规划，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再给大家一些比较精准一点的时间，那大家就可以 target 在大二大三的暑假，还有就是在学期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就可以去找实习来做，然后学期间的时候就可以来找老师做专题这样。那这些都是帮助你之后在 SOP 或者是 CV 上可以累积更多的资料可以写。然后大三的那一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你要准备考英文考试，就是包含我们之前提过的 GRE 跟托福这样。那我们用大三一整年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讲，是因为毕竟还是要给大家，要给自己留一些譬如说一战二战的空间，就是如果第一次没考好的话，就是还可以去尝试这样。对，然后再来就是大三升大四的那个暑假，因为就越来越接近了，所以那个暑假应该就会变得比较重点，就要开始做一些选学校的准备。那就可以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内容，就是要去每个学校的官网啊，然后去看哪个学校的 program 比较适合自己，然后也可以开始着手开始写 SOP CV， 把你大二大三这些累积的经验开始做一个比较好的包装这样。然后再来就到大四开学的时候，然后大四开学应该是大概就是9月10月那时候，然后就可以呼应到我们上一集讲到，就是开始找教授写推荐信，开始联络教授，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大二大三大四这段时间，当然就是也要先跟教授培养好关系啊，然后让教授对你有留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样。然后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也是要持续改进你自己的 SOP 跟 CV， 因为你在找教授写推荐信的时候，你也要先给他就是一个第一版本的 SOP CV， 这样让他可以参考。那但是之后这段时间你都到 deadline 前，你都还是可以一直就是改进你的 SOP 跟 CV。
对，然后大四就开学了嘛，所以11月可能因为12月中 deadline， 可能11月中申请系统会开放，每间不一样，那你就可以开始，其实就可以早点，如果东西都准备好可以早点投，然后要记得去 TOEFL 啊跟 GRE 的网站去就是填要寄送成绩单到那个学校，就是它不是你自己去印下来然后一起 寄给他们或者是上传，是要请 TOEFL 或 GRE 的机构去帮你寄送。然后有一些学校会要求你的成绩单也是要学校寄送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提早 去申请这个服务这样。
然后每多寄送出一间学校就会要多一些钱，他们也是很会赚钱，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口袋多尖。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到12月中了，那要确定所有的东西你都准备好投出去了，而且要预留一点时间，可能因为有些推荐信它是 deadline 是跟你的申请同一个时间截止，所以呢你可能12月15号截止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提早几个礼拜先投递出去那个推荐信。你那个系统你填上推荐老师的信箱之后呢，系统会送那个邀请信给那个老师，然后老师会从那边开始上传他的文件或者是评分，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留一点时间给很忙很忙的老师，就是提早做这件事，然后时不时的呢在 deadline 前要先去催促他们。最好是我是建议大家最好保留一天的时间，就是说可能12月12号一切都要截止，那你可能就请老师12月14号一定要什么东西都上传。因为我之前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个老师他一直迟迟不上传，然后前一天我就蛮担心的，然后到前一天可能晚上的时候我就受不了，我就又去寄信给另外一个教授，然后问他可不可以帮忙写。对，然后那个教授人也很好，就马上产出，因为那个是要十几季的推荐信，所以那个老师就很人很好的，就是也是帮我准备了一份这样。然后但是最后原本的老师还是有赶上那个 deadline 就是了。对，
所以你变成有四封推荐信。
对。
好 strong 啊。
对，那封推荐信我看、哦、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掉。对，那总之呢就是要提早准备好。对，以免发生意外。对，那接下来呢就可以开始等 offer 了。那明要不要分享一下一月开始要准备什么？
再来就可以看，如果你是很容易焦虑的人，就可以不要太常看。不过如果有想要一些资讯的话，可以去看那个刚讲的那 Great Cafe。 对，然后我好像 PhD 都会比硕士通常会早一点点，从一月初就会开始有一些学校的 PhD 会放榜，然后我那时候是一月三十一号收到那个 Berkeley 跟 MIT 的 offer 同一天，然后他们相隔只差了三十分钟，就是非常 surprise、嗯、就是一起知道会过或不会过，是中一间或没中这样。对，然后通常就是学校放出来你没有收到 offer 的话，那极有可能也是在 waitlist 上，就是学校通常会发，他们应该都是要，因为他们知道就是前面三所 MIT、Berkeley 跟 Stanford， 他们都一定会有很多交集嘛，就是他们重叠的东西会很多。那重叠的学生很多，他们有可能会同时录取，然后只去一间，那就会选择不去。那他们就会有一个根据历史资料去统计出来的一个模型，可能就是学校可能系上会有个模型，就是说，那我有时候我今年要收100个 EC 那个电机资讯的学生，然后那我可能要发多少个 offer 第一波这样，那他们有可能会发180个 offer， 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有80个，可能他们发出去的 offer 里面，例如说180个里面有120个是重叠的，然后可能60个或是80个会被其他两个学校抢走，就是例如说 Berkeley， 然后就是40个被 Stanford， 40个被 MIT 抢走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发一个比较稍微保守一点。那他们最后如果在例如说因为 open house 之后开始就有学生已经打定决心要去另外的学校，他们就会开始已经接受其他学校的 offer， 就会推掉这个原本就是他们不想要去的 offer 嘛，那他们就会知道说那现在可能我还有缺额，那就开始再发。所以极有可能在 waitlist 上面比较前面的话，你比较是属于比较 strong candidate 在 waitlist 上面的话，那可能你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可以在候补补上这样。然后硕士的话通常会晚一点，我记得天宁那时候的通常二月底开始，我那时候二月底开始，然后收到好像是 UCLA 的 offer 对不对？然后再来是 Stanford， 好像是三月十几号，对，三月中 Stanford， 对，
一路从二月中到四月中都有可能收到 offer，
对，
那 PhD 的面试呢？
我反而面试，我只有面试一个，然后那时候面 UCLA 的时候，那教授跟我聊说，我一直到我有上 Berkeley， 所以其实没有很认真聊，就是我就已经就上 Berkeley 就不太可能会去 UCLA， 就是、嗯、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跟教授聊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做功课，就是跟他聊，他还说他就发现我没有很认真，他就说那你回去再看看我的那个这个 paper， 然后再来跟我聊这样。
啊，哇，
再给我机会。
欸，其实我有一个面试，欸，是硕士的，是多大的那个 MSCAC 那个 program， 然后他是一月初很早很早 就给我面试这样子，然后也是面完就很快就发 offer 这样子。
欸，那你知道你那时候知道要准备什么吗？
我好像也是去找一些前人的面经，就是 study abroad 版或者是一亩三分地，一亩三分地超多这种面试经验分享，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大概会问什么，然后
有可能找到就是一样的老师的面试内容吗？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 program 面试的都是同一个老师，然后就是一个有点像系办小姐的人，就不是那个教授。对，那 PhD 可能教授可能就 不会一样。对，
嗯，我有那时候有收到一个 Berkeley 硕士的面试，然后那个就是老师直接来面这样，但我那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要准备什么，所以好像也没有特别准备，直接跟他聊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没有收到 offer， 因为可能就没有特别准备说他要问什么。
就其实 Berkeley 收就是 MS program， 如果是到 ECS 的话，其实觉得90%几都是收就是大学就在 Berkeley 念的，然后直升上来的，他们叫做 MS， 5 years MS， 就是大学 4 year 加 plus 1 year， 然后就拿到 MS degree， 然后外面申请的好像就非常非常少。对，
嗯，但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那时候 Berkeley 我投的是硕士 MS 这样，那后来面试完确定没有 MS 的 offer 之后，那因为明年要去 Berkeley 念 PhD，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有就是寄信问Berkeley 的申请系办那边的人说，哎，那我有没有可能把我的那个 application 转成 MENG 的申请这样，就我那时候是投 MS， 但是有没有可能他可以 reconsider my application 变成 MENG 这样。对，然后最后也有顺利转成 MENG 的 offer 这样。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投，就是不管是说MS 请他们 reconsider MENG， 或者是投 PhD， 那 PhD 没上可能请他们 reconsider 硕士，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就也不用太气馁，就是反正不记白不记，你就是寄一封信可能就可以多一个机会。
嗯，有些系统上就会直接问你，如果你 PhD 没上的话，你要不要降转 MS？
嗯，
是有这个系统学院可以勾，对，
对，
大家不用害羞，可以直接寄信问。对，
没错。
好，那接下来你面试完之后，假设是有收到 offer 才会有 open house 嘛？就是你可以去学校参访。那明夜要不要分享一下？
哦，对，我那时候收到两个 MIT 跟 Berkeley 一起嘛，然后他们就都有邀请我们去，这样就是那时候还没有 COVID， 所以就很 free。都还可以到处乱玩，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前这个 top three 的这个 ECS 的学校，就是 MIT、Berkeley 跟 Stanford， 他们其实也很有默契，他们会把他们的 open house 错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录取的人有60%、70%都是重复的这样，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参观，然后选自己最喜欢的这样。所以我记得顺序好像是 MIT， 然后紧接的是 Stanford， 然后四天嘛，然后再来是 Berkeley， 然后因为我 Stanford 没有上，所以我中间空了一个四天，然后我那时候也跟婷婷一起来，然后我们还要去 LA 的迪士尼玩，就是先飞 Boston， 然后再参观完 MIT 之后 Open House 玩，然后飞回来旧金山，然后去 LA 玩，然后再回来 Berkeley 这样。然后 Open House 主要会有的内容就是他会介绍学校啊，然后一个 general 的介绍，然后会帮你 match 教授。这好像之前集数有讲过，大家可以回去听。对，那我就不特别讲太细了这样。然后最后就会逛一逛，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你喜不喜欢，然后就可以回来做个决定这样。
嗯，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做决定嘛。那通常应该硕士跟博士都是吧，就是4月15号要确定
去哪一个学校
，common deadline， 对，要去哪一间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开始准备一些出国的事宜，像是办签证啊，你会需要去系统那边申请 I20， 请他寄过来，然后才能申请你的 F1 签证。然后还有
考体检，还有体检。
哦，对对对，哎，体检，
打疫苗。
哦，打疫，对对，现在要打疫苗，难怪我没有这个记忆。
哦，有了，以前也要打疫苗啊。
哦，对对对对对，那个健康记录你要去调出来，然后如果
通常还是要补打麻疹啊什么，那好像会
学校会给你一个 list， 然后如果你要去看你的记录有没有，然后要补打的要补打，然后最后你要带着那一份健康的资料到学校，然后要交给他们，对。
对，
做这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来了这里啊，然后就要考驾照啊，然后之类的，然后
那个出国前有什么？例如说三月，你四月中就确定学校了嘛？所以五六七八，我们有4个月的空窗期，你们有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从事哪些活动吗？
我自己是干嘛实习去了？
中研院吧，我建议中研院。
对啊，我去实习。
我好像就是到处玩，
可以好好体，就是享受一下台湾最后的时间，因为真的出国之后回来的时间都圣诞假期，然后就局限在冬天嘛，然后可能回来个10到15天这样，
或者
就可能台湾哪里还没有去就赶快去，然后想要见的朋友就赶快见这样。
那比较实用的是可以考台湾的驾照，台湾考驾照就便宜很多，美国这边上驾训班就是一堂课2个小时，1小时就可能50-60块，然后现在可能 COVID 之后可能60块，然后一堂课就要3600台币，你上2堂课就抵过台湾整个包套的行程，所以可以台湾考过驾照之后，然后来美国可能就只要上一堂课，然后就可以跟教练说我要去开那个考试的路线，就可以省很多钱的。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现在想到就是录取之后还可以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学校的保险通常会比较贵，然后像那时候拿到一些学校资料之后，我那时候有多做一件事情是去保外面的保险，然后把学校给的那个学校配套的保险 waive 掉，这样就可以用比较少的钱买保险。那详细的话就是大家也可以回去听那个第17集的医疗保险，那时候就是有讲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蛮实用的是可以加入当学校你要确定要去的学校的台湾的同学会，台湾的 FB 社团，像我们现在3月底，然后现在已经有2022上 Stanford 的新生社团了，这样，然后大家就是会在里面自我介绍啊什么的，所以就是现在如果这个时间就可以去找那个新生社团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加了新生社团之后才知道，哎，原来 Stanford 在开学前好像1-2个礼拜就自己有办一个给新生的营队这样，然后是免费，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去选不同的 topic， 然后可以去参加一个营队的感觉，然后那个资讯也是因为加入那个社团才看到的，所以就鼓励大家可以先进去多了解资讯，然后也可以多认识人，然后通常学长姐会就是在台湾有办一个新生说明会，所以可能也是加入社团之后才可以发现的资讯。
加入社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找室友，就是你之后要一起住的人，所以你也可以开始准备一些住宿的事情，如果你的学校没有提供宿舍，你就要在外面找房源，那里面也可以找室友，那如果提供宿舍也还是可以找室友，但是还要就是记得那个学校申请宿舍的 deadline， 对，然后要注意一下。
没错。
好，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呢你经济上面有比较有困难，因为学费通常都很贵嘛，那我们如果想要申请留学贷款的话，那田宁因为之前有申请过，所以他想要来分享一下怎么申请留学贷款。
对，因为留学贷款它是一个教育部留学贷款，所以其实很多个银行都有承办这个教育部留学贷款，所以大家可能第一个可以去想的事情是你要去找哪一个银行去办这个教育部留学贷款，然后像我那时候找的是中国信托这样。那这件事情也是要在确定 你去哪一个学校之后去办的，是因为你去申请的时候他也会需要就是那个学校的 offer， 然后他要看到你的 I-20 上面的那个 start date 跟 end date 是几月几号这样、嗯、因为他虽然他的名义上是说哦这是两年的留学贷款，你前两年是不需要还利息的，但是他其实是跟着你的 program 的，所以就譬如说你假设是你是 NENG 你是一年的话，那它其实就是只有前面的 那一年是不用还利息、嗯、对，所以它跟你的那个 program 的时限也有差，然后硕士跟博士也都不一样这样，所以它会需要你的那个 offer。 对，然后还有
那不同银行之间有什么差别？
不同银行之间它其实如果你都是教育部留学贷款里面的那个金额就是100万的话，其实那个部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假设如果你那100万不足以 cover 你留学所需要的花费，那你接下来可能就会办那个银行的贷款、嗯、
就
是
个人信贷，然后
对
增贷100万，好像中国信托也可以增贷100万变200万。
那那个的话就是 per 银行他们自己的那个方案会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就是可以在另外比较的地方这样、嗯、对。那他给你的话他就是会给你一个，他就第一年给你50万，那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在那个银行有他的那个外币账户，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就直接可以把那个50万，看你要一次转或者是分批把那个台币转成美金，就假设来美国留学的话就是转成美金这样，然后你到时候来美国之后有美金的账户，你就开在这边开户了之后，你就可以把那边的钱再转过来这样、
欸、那是不是假如中间没有要回台湾，中间第一年结束会再汇50万进来，那你 要怎么样授权给爸妈，是不是要把存款的身份证然后存簿跟授权单要签他们的名字，他们才能够帮你转钱？
对，我那时候是跟爸爸一起去这样，对，然后就会就是有授权说哦，那爸爸他就可以做一些操作这样，对、嗯、然后我那时候后来其实也还蛮方便，就是后来如果有需要什么其实也可以就是跟他们联络的人就可以直接 email 的往来这样、嗯、就是假设需要什么操作的话也可以就是在寄 email 跟他们，
就是有还款账户对不对？所以你还款是可以直接从美国的银行账户打到那个账户里面去就算还款了？
对，最后的时候就是最后要还贷款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到时候跟他要一个资讯，然后他就会再传给你，然后就可以直接再还，但是对那就是比较后面的部分了这样。
嗯，那申请这个会需要什么特别的文件吗？
文件主要应该就是学校的 offer， 然后 I-20， 我可能忘记是不是还会有就是需要家里哦，应该还要那个你家庭的收入证明这个、嗯、然后这个就是要去财政部申请，因为他有一些譬如说他的方案利率你还款利率不一样，他会跟着你家庭年收入的高低会决定说你的利息是多少这样，所以会要去、嗯、我忘记好像是户政事务所还是财政部那边，就是申请你年收入的清单这样，然后就是你家里所有成员他的年收入都会列出来这样，然后就给他们看当做一个证明。
嗯，了解。那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办会比较好？
就拿到 offer 之后就可以开始办。
可以开始。好。
对。
OK， 好，那谢谢田宁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分享都是大一到大四的 timeline， 那假设你大四要申请出国，那如果是男生的话，就会遇到当兵的问题。明彦那时候是不是在当兵的时候有准备一些留学申请的事？
哦，对，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在进军营前就要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你要就跟教授讲好说推荐信，然后参考都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先写。因为其实在军中其实他们就算有电脑室，他们电脑室也是没有连上网际网络的，所以是没办法上网。
嗯，
对，然后所以在就是你要准备好，就是在系统十月中，系统十月底，系统一开，然后你就已经有所有的文件。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有一个可以做的更好的地方是，其实可以把，就哎，哦，所以其实也不能先，好像要等系统开才能够创账号密码。那就是例如说你十月底、十月中、十月底学校的系统开了之后，你创了账号密码之后，我觉得可以写一个备份，然后给家人，然后万一。 就有时候最后推荐信，然后什么系统出错没有技术需要再 IS send 给教授的话，那家人可以帮你操作，不然在军中真的会很，例如说已经最后一周，然后例如说礼拜六 deadline， 然后你礼拜六中午才放假出来，你就GG了。
嗯，所以那时候是几月到几月当兵啊？
我是9月12入伍，然后到1月中的。
哦，就刚好卡到。
对啊，所以就是整个我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是去网咖，因为我都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 Dropbox， 那时候是用 Dropbox， 然后我就去网咖，然后把 Dropbox 的东西 download 下来，然后去就 upload 全部 upload 到那个系统里面去的。
嗯，是不是有人会就是故意延到下学期，就是也不知道，就是下半年等放榜的时候再当兵？
对，好像有人会这样，但是就也很难 guarantee， 因为其实当兵的你就是你只能说你的 prefer time。你如果说 prefer 例如说20就是prefer 下半年，那他有可能说不定就是因为可能进去的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军营招收的名额没有那么多，那你可能就要排队，那可能会不会排到后来反而影响到你就是入学
出国
入学的时间。
哦，对，了解。
而且后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你入学之后需要体检啊，面试 AIT 那些也是需要你人在外面才能做。
哦，
所以各有优缺点啊，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了解。
我觉得其实申请反而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因为申请你是可以先全部准备好，然后出来就是把资料都丢上去，就这种东西是比较容易自己控制那个时间。然后如果是你往后延，有可能会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拖到最后，有可能会拖到你的出国入学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签证的要跟 AIT 敲时间， AIT 也不是那么好敲时间，这样。
嗯，好，
这样感觉你当兵出来的假日感觉都会蛮充实的。
对，出来就要去 check 一下你的申请的进度啊，然后看教授的推荐信都 上了没，这样。对，我那时候是最后一个Stanford 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其实是当周才帮我送出，就那时候已经最后一周我在里面，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见那个分队长，我跟分队长说，我的分队长说就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就申请出国，然后他也蛮能够理解，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有没有电脑是可以借我用，就是，然后他说这边电脑都没有对外联系，就是都是没有连上网的，
嗯，
所以他就是借我他的那个 Android 的手机，然后我就蹲在那边慢慢就是。他借我大概15分钟，我就很紧张，赶快操作，然后寄出 email 跟教授说再提醒他一次，然后之后就有上传了。
哇，分队长立大功。
然后后来出来之后，我有就是最后有录取，就是 Berkeley 跟 MIT， 然后后来我就有在写简讯感谢他，然后他有说要加油哦，这样。
温暖哦。
哎，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在那时候跟老师联络的时候，你也会跟他们提说，哦，你会在当兵，所以你可能只有假日的时候可以回去。
我都有跟他们讲，所以他们其实知道。然后，但是老师也是蛮忙的啦，所以就对你来说是你人生重要的大事，对他来说只是他帮你一个忙这样。所以你们两个对这个事情的重要程度是不是等价的？
嗯，
有可能会被他遗漏掉。
好。那感谢明夜的分享，那今天这集好像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了吧。
对，没有，我想要跟大家就是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讲这个 timeline 是就是从大一你有很多时间慢慢准备的状态，但是就是假设可能是突然大三然后才开始想要出国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其实抓的也算是蛮松的，就很多东西都其实可以再加速，然后很多东西其实也可以平行的进行的，
嗯，
所以就是如果觉得自己 delay 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就从现在开始就是好好努力就没有问题这样。
对啊，我 GRE 也是9月突然看到一个有兴趣的才去投，然后报了一个11月的，然后就在一个多月可以准备，然后那时候就会神经很紧绷，然后就会很有效的利用时间，所以一次就可以考到满意的成绩，所以
对，
就是，
有时候时间越紧，那个效率越高。
没错，没错。所以
要看人啊，我对我来说，时间越紧，我觉得表现无法正常发挥，所以要看你的个性。
对，也是。
其实有一个是大一开始就要准备，就是你的 GPA。
长期奋战。
对，这个 GPA 真
的
蛮重要。
嗯 ，GPA
有些人是可能大二大三他才决定要出国留学，结果发现他大一已经玩掉他 GPA 了，就可能已经2.几。 然后就很难挽救，之后就算 每个学期都拿 4.3 也没有救这样子。
你可以写 less 60 credit，
对，就只能靠就是 less 60 然后来证明自己的一些能力。对，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课业要顾好，尤其是如果你之后想出国留学的话。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Vice。
WordV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2.5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9折优惠哦。
WordV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那这集就希望大家收获满满。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话，记得帮我们到我们的 Podcast 上面写评论，然后呢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然后如果 有想要出国留学，你就赶快把这个我们的频道连接丢给他。
没错，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频道，然后让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出国留学找工作。
对，好，那这一季就到尾声了，那我们下一季的展望，我们的这个 CEO 田妮
对，我们第五季就是这一季就算是临时我们回台湾，然后发现原来大家就是有想要听这个留学申请的准备，所以我们就赶快先插一季，第四季就是先变成以这个为 focus。那我们接下来第五季呢，就是会照着原本的计划，就是跟比较多的人访谈，然后会做一些可能美国进阶生活的题材。那叫做进阶生活，其实就是说可能住比较久会遇到的一些情况。那可能会包括说在美国创业的话，或者是在
报税
、
申请绿卡，
养宠物，然后结婚，对，像是这种可能住比较久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生小孩，
没错，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大家就是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听的话，就是记得也可以到 Instagram 小编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下面评论，就是告诉我们想听什么，那我们都会采纳进来，然后当作我们主要的方向。
没错，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们第五次见，拜拜，
拜。